那我们今天呢要谈长与短。那什么是长与短呢？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长期主义。现在我们看到各种的论坛、公众号还有什么讲坛各方面，长期主义现在变得 more and more popular， 越来越流行。但是长期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信仰当中、从圣经当中、神的教导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原则呢？有的。那么什么是它相对的短期主义呢？那有长期主义就有短期行为啊。所以短期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短期行为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一个病症，时代的一个流行的一个风潮，尤其是华人、中国人、大陆的、海外的都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是眼前主义的，是项目主义的，是跟风的，是机会主义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是使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后劲呢乏力，基本上没有后劲。所以为什么没有后劲？所以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谈，我跟我们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谈，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太大太大了。那你说哎呀，每次谈都很大。对，每次谈都很大，因为每一次都是痛心疾首啊，在神面前咀嚼出来的，也是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问题。但是呢，有的弟兄姊妹又迟迟的不能明白的，所以你说能不能够痛心疾首，能不能不痛心疾首呢？是不可以的。如果说我们的感觉感情到了一个程度，如果我的责任到了一个程度，如果神给我的一些启发到了一定程度，我是不可能不痛心疾首的。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生命到了30岁、35岁这些方面，还是在一种短期行为机会主义当中，当然是非常痛心的。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啊，我们今天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照、真理的一个启发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主，我们今天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在岁末年中，我们可以有弟兄姊妹线下的聚集，我们实在是真正的要发自内心感谢你自己的怜悯和保守，让我们在这一年的疫情当中，我们生命、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我们的肉身都能完好。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亲属、我们家人能够罹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病毒。我们实在是求你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在未来的一年以及未来的岁月当中，很可能就要进入一种新常态，在跟这样的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病毒，我们要进行一些特殊的一种抗争。求你保守你的儿女。同时我们今天的线下聚会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恢复，求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的赐福，特别的也祝福我们在国度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接下来的网络畅通无阻。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谈过的题目大家还清楚吗？我们谈到了一个内化和圣化的关系。什么是圣化？圣化就是人成为神的选民，接受了耶稣基督，都是主内的肢体的，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圣化的过程。就像一个孩子啊，我们现在的孩子刚刚来到世间，我们下个月又有孩子到世间，我们再过3-4个月又有孩子来到世间，我们自己来到世间，每一个来到世间都要成长。那么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的新生命一来到这个世间，在我们生命中新田当中一旦的播种啊，它就会成长，所以它就会成长。所以一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就叫做成长，这就叫成熟，走向成熟。所以我们的灵命是这样，我们生理的这种生命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叫圣化。但是在圣化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盲点。这个盲点最主要的盲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跟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啊。这个潮流，第一个潮流就叫隐私过重，第二个潮流就叫做责利过轻。什么叫隐私过重呢？就是个人主义啊，我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啊，就是现在普世都是自由，普世都是人权，普世都是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么一个岛国，虽然有将近6万人感染，但是死了只有29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基本上是守规矩的，我们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体和社会，我们的关系是相对的融洽的，比较容易调整的。但是在大洋的彼岸就不是这样啊，那人的高举的自由，高举的人权，高举的个人主义，所以到今天呢，已经超过了，昨天已经超过了美国二次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昨天已经超过了30万啊，30万2000，今天应该是30万05000，你查一下，最少30万5000，因为现在一天死3000人这样的情况，以这样的比例这样死，20万、24万、25万感染人数。那么最近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的华盛顿 DC 啊，就是所谓华盛顿特区，现在有100万人的挺川的大游行啊，这些人呢一般都没有太明确的这种防疫的东西。那么整个的医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护士各方面已经自己要得到了，但是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有效的办法。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拜登上台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拜登上台的时候很可能是美国得病的人数各方面最难办最棘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局面。但是在这边的情况下并不是如此啊，在大洋的这边并不是如此。所以中国政府令行禁使，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思考。我们现在不是说哪个是普世价值，哪个是更加美好的善政、良政和能政啊，就是德政、能政、善政，我们不谈这个。我们现在从一个实政的角度，就是来讲，我们需要的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思，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神按照三位一体创造我们啊，你怎么就知道人是个人为本位呢？个人优于集体的，不一定的。所以这两个是个伪命题，以后我要写一些东西，我告诉大家，强调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优于集体，这是个伪命题，实际上不是，现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是这样，以后我们再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这种隐私文化个人主义导致的，这些人他是很难把另一个生命纳入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天真的，他这种所谓认为天经地义的，就认为我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啊，就是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有独生子女文化，现在西方，现在中国有个人主义文化，以为这是普世价值的一方面。择利分清呢是什么意思呢？择利过清的意思就是职业主义啊，又叫职业化。什么叫职业化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我牧师职业化。牧师职业化就是说我来要谈薪水的啊，然后我要谈我其他的一些社保的，然后我要谈我的公休的，我要节假日的，然后我要谈我的隐私的，什么时候我可以弄，什么时候不可以的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大的弹性，就是我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这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父母职业化、牧师职业化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职业化，就是这跟着儿子谈，我给你带孩子，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跟孩子谈，我现在抚养你，我长大了以后你怎么去给我养老送终？你怎么孝敬？这叫做职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责和利分得很清楚，这一点是现代人的拿手好戏啊！我要接受一份工作，我肯定要谈我的待遇啊，我的收入以及我享受的未来的很多发展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带来的东西，但是这个过分的职业化导致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职业化了。所以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医疗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所以教育产业化，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总理，那个很厉害的一个总理，可以弹一手好钢琴的总理，也不提他叫什么名字，他呼声很高，这人很聪明的，在天津市的做过市长，他就提出了教育要产业化啊，大学要产业化，中学要产，高中都要产业化，以后教育私立都产业化，最后弄得哇乱收费乱收费。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导致了搞出这么荒谬的结论。最后不得已，最后教育是不能产业化的啊，国计民生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过分的市场化职业化，不可以的。父母是不可以过分职业化的，父母怎么职业化呢？所以这样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在高度的专业主义和职业化的浪潮当中，所以我们人和使命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用金钱，最终用金钱衡量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提出了什么996的问题到底合不合理。 啊，996到底合不合理？这个也合理，也不合理。这个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对于一个人，他养孩子，你说跟父母996合不合理？这个是个伪命题。对于父母来讲，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是我养的孩子，我掉下来的肉，那根本谈不上996。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啊，他不要说996啊，就是什么711、7-11，他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他工作就是享受啊，他工作就是 entertainment 啊，都非常美好的。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慢慢也享受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游泳，我散步，我都在思考问题，我都在受到一些启发。然后我真正的阅读各方面都跟我们弟兄姊妹的交流，我们生命的感悟有关系啊，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境界，就是拥抱使命、融化使命、内化使命，使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生命的意义每刻每秒的除了睡觉吃喝拉撒以外基本上都可以享受我们生命的价值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个人主义和过分职业化是对我们生命价值的最大的摧残啊，可以说是未来最大的摧残，导致了我们生命没法圣化，我们没法再出现那样的一种友情，那种哥们一起那种情怀，那种真正很仗义的那种东西没有了。以前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封建主义的，其实不是不好的，一个人没有点这种精神呢，他是很难成才的啊，我们现在是很难圣化的。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东西，很滑稽的说，诶，你这个圣化和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啊，问出问的完全不是一个调子，你弹二胡，他用小提琴的东西在给你弄，这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那怎么办呢？我们说我们谈的根本不是主外的，我们是主内的基督徒。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一道过程当中，你要学习怎么内化别人的生命变成你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内化你的使命变成你生命的享受和本能，这样你就超越了职业化，超越了个人主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身处世外，就是这种人总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啊，小资啊，这个小资跟我说有些姐妹小资还不同，那个小资好享受啊，那小资，他这个小资就是我要把别人的生命推出去啊，我要把我的使命推出去，我要把我的手机关掉啊，我自己躲起来啊，我自己就是亚纳尼亚萨菲拉的疾病。那什么病呢？就是我虽然奉献，但是我留一点自己。他还是把自己和这个东西没有水乳交融在一起，就留下了啊阿卡留斯的那个什么呢，那个脚后跟永远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东西，成为他的破口啊，一旦咬住他他就完蛋了。所以身处世外，我们总给自己留下一个特殊的空间，其实没有的啊，你活到一定程度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坦荡，我们叫做大大咧咧光明，好的叫磊磊落光明磊落啊，低的我们就是大大咧，这样的人是最美的，这样的人美不胜收，这样的人非常美啊，走到哪里这种人人见人爱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叫做圣化难成，就是这种人过分强调个人算计，过分的这个职业化，过分的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小的东西，你是很难圣，你圣化到一定程度就等于打到天花板了，这个房子再高你也涂不上去了，这叫做圣化难成。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中国一个领导的说的话，我们换了一个小人叫什么呢，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大干，这谁的话你们知道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啊，知道不知道？好好的看一下啊，啊，看一下中国的新闻啊，就叫甩开膀子大干，撸起袖子干，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也经常谈的一句话，叫做躬身入局。去年啊，我们有跨年度演讲的这个罗胖罗振宇先生，他提出的一个境界叫躬身入局。所以甩开膀子大干就是躬身入局的意思啊！我特别希望嘉恩能来呢，他能够欣赏一些这个我纯正的普通话和纯正的国学啊，这些就躬身入局，这都非常漂亮的东西啊。躬身入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进入到一个使命当中， 我进入到一种环境当中，我进入到一个团队当中，我们就合而为一的，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彼此之间，就全然的合一，全然的融合，全然的把使命担在身上，就这样的东西啊，享受，而且是享受，它不是一个责任。所以这叫我引用这幅图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正题了，今天的正题是什么呢？是长与短啊，长就是长期主义，短就是短期行为。时下之风，时下之风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中国的民风，海外华人民风，中国老祖宗的民风和整个的世界的，不论是东南亚什么什么欧美啊，这些东西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时人的这个风气。什么呢？当然华人啊，中国人是更典型的，这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渴望成功，第二个叫做仿效典型，第三个机会为重，第四个一路跟风，这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太渴望成功了啊！现在成功学变得最近成功学热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降温，所以我们看到成功的这些大咖呀，无论他身材多么矮小，多么瘦弱，但是他说的话这个磁性太大得不得了啊！就是什么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这样的一情啊，就是财大则气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们发声发的多凶啊，现在稍微的降了点温，那是因为其他的方面给他强行的压一点。所以我们都效法这些人啊，你看啊，你看新加坡很重要的一些街区，一些街道建筑物当中都要谈什么 Jack Ma said， Jack Ma said， 你们知道是谁吗？ Jack Ma said， Jack Ma 是谁？你知道吗？哎，就是马云 Jack Ma said 啊什么的。哎，他说的还真好，一句话小格言翻译成英文都很漂亮啊，这个马赛。所以大家都渴望成功啊，曾经有一度你看中国的火车站、高铁站、什么机场，全是成功学的讲座，台湾人的什么陈安之，先是陈安之，后是于世维，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台湾的这狂轰滥炸，陈伟贤啊，这些人都是成功学。成功学在现代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财呀，就是赚钱，没有别的，就是赚钱，最后衡量我的价值就是钱，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在这个方面呢啊是普世价值的啊，这个普世的一个标尺啊，你研究着。所以为此的话呢，我们就效法典型，效仿典型，这个人成功了我们就做，这个人成功了我们做，哦，这个风头这样动，这是卖点子这样的，这个是哎呀搞一个模式啊，搞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去做。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呢，实际上换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奔着钱去入手，各方面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叫仿效典型。什么典型呢？赚快钱的典型啊，上市的典型啊，所谓的独角兽的典型啊，都是做独角兽啊，这是仿效典型。但是你要记住一定的情况，就是整个的商业啊是基本上 99.9% 是不可复制的啊，就是黄峥啊，他搞一个拼多多，或者这个搞起这个，你再要搞就没了，因为这个尤其互联网时代，它是通吃的，它是一者独大的。你再想搞一个东西，除非你再有一个新的大的市场。所以呢，这是子龙呢，是耶鲁吃过洋面包出来的 MBA。那么这个洋面包，一个是芝加哥体系，一个就是哈佛大学体。就是说什么呢？案例体系，案例体系被人诟病的最厉害的就是案例不可复制。你给他说案例很天花乱坠，但是你一复制，怎么复制你怎么死，人家怎么成功怎么成功。你现在再想复制这个阿里巴巴，再想复制这个微信，再想复制这个富士康是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空间就压缩的更短，而且这个市场给你挤压的就更厉害，所以现在才需要托拉斯反托拉斯法拆解一下，要不然什么这些大公司把你给整个压死了，更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跟风的时候，就这一批成功了，飞起来了，他把握机了，你再飞的话，你跟不上人家的，该有的都走了，所以你跟不上。你必须有创新，你必须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想啊，怎么去把握机会啊，所以机会很重要，所以机会就变成了为重，就变成机会主义了。 所以一个人进入了机会主义跟风的东西，他实际上成功就变得非常碰巧，即使起来的就跟炒股票一样，起来跌下去，起来的跌下去，就跟股市一样，所以一路都是跟风，他的做法一路都是跟着别人看怎么做我怎么做，别人怎么做我怎么做，这样的情况，所以不知道自己行老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东西呢，用一个小视频来概括，你看了，就像这开车一样，风风火火的，简直都是疯癫了，癫狂了啊，带有川普精神了，哇，你看，哇，跟过来了，意思就是我来了，我来了，就是别笑我，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绝对不能够放弃这次机会，放弃这个风口，大家一起来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哦，这个画面大家记住啊，这是现在人的里边的思想的一个反应，精神的反应，就每个人都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发财的成功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啊，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我们国内的一些亲朋好友，现在就是在这个大潮当中跟风的结果。跟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看看中国的一些创业的报告，你看看现在郎咸平财经郎眼谈到的一些东西，美国的硅谷的成功的比率大概 1%， 就是整个的年轻初创的 1%， 最高了，这是最高的过去。那中国它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因为中国人口多，各方竞争很强烈，中国毕业的大学生想创业的人太多太多了，那就是啃老啊，那就是整个的宰卖爷田心不痛了，那就把家人的钱都弄上了，又借了朋友的钱，最后投进了，以为啊，我自己要做一个马云第二，我就要做一个马化腾第二，但实际上做不成的，最后很惨啊，很惨的结果呢，就是我管它叫大潮退去啊，然后海滩狼藉，然后屡战屡败，怨人怨地，怨地怨天尤人啊，怨人怨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呦，这个政策错了，这个人不同，这小子给我骗了，哎呀，这帮人不行，最后这叫怨人。怨地就是政策突然变了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等等，这叫做怨人怨地，又怨人啊，又怨这个环境啊，大潮退去，就像这幅画一样啊，这幅画，你看呢，海滩啊，就是狼藉一片，尤其一些著名的海滩，假期过后都是这样的。最近呢，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我最近呢，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我就跟大姐经常去海边。散散步啊，下午大概六点左右出去完以后到海边一坐，有的时候就看到那海边狼藉，然后呢我就用这个手机就给他照相，反映到他们的叫做什么 NEA 啊，还叫什么啊，然后我就给他发照片，我说你看你们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还不错啊，那个负责人是个中国人，姓周啊。因为他从汉语拼音啊写的是周，新加坡人绝对不会那么拼音，人家是个中国人。结果每一次我谈完，他都弄，结果过了一两天，他就派人来打扫，打扫完转天又脏了，不知道那是谁撇的，就是只要退潮那条线条，哇，有很多垃圾。然后我又给他发啊，到今天他还有刚回给我的，那几乎我每周成为一个义务的。一个海岸线的卫生的监督员，我给他发，然后他都过吧。这联想到我几年前去西雅图，西雅图的海滩很多，西雅图因为像岛一样，很多的岛屿。然后我就到西雅图的海边，哇，那个干净哦，那个小的石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澈的不得了。所以你拿眼睛可以看到那些，非常根本连一个烟头都没有。哎，我就非常奇特，为什么这样？号称花园城市、花园国家的新加坡，为什么就做不到那个程度？非常脏，哎呦，我那海里边还有很多的那些撇的那些啊塑料罐啊那些东西啊，这样子。我们现在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海滩来形容，以后就是一个风口过去啊，一轮经济周期过去啊，一个经济方面的小的危机的到来，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呢，你去看那些创业的孩子们。怨天尤人，欠了一屁股债，有的欠的国家债、银行债，有的欠朋友债，有的欠的高利贷的债啊，就是躲来躲去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思想一下神的话，神的话啊，我们要谈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真相啊。这个真相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不是难守。这句话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学过三三查经，这个就是爱他了。这句话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爱了啊，也就是他给我们的爱了。这两个翻译都好啊，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第二个翻译更好，因为它带有属格原创，就是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是因为神的爱滋养我们。有神的主动，然后有神的爱在内部滋养我们，我们怎么样呢？遵守他的诫命是不难的。哎，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我们的行为外在的表现，遵守神的诫命不难。那么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什么的，我们不能把加在附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付不起的恶再加在外邦人身上，对不对？这是新约带来的一个恩典，因为旧约赐下律法，犹太人在律法当中很厉害，到了新约呢，我们这些都废去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是什么？新生命，一个神的爱在里面。所以我们守神的戒律是不难的。我那个时候还记得吗？我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一节一节给大家讲，还记得那个时候啊，约翰一书三三至查经刚成型的时候，我这样讲，我解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非常受他打动，就是明明的我们负不起这个恶，怎么说怎么遵守神的诫命是不难的呢？尤其是这个诫命主要是指的认耶稣基督为主，有信心，第二个彼此相爱，主要是这个并不难，就是彼此相爱不难，也就是内化别人的生命并不难，就像恋爱过程当中爱你孩子爱你的配偶并不难。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的爱给你了，你有神的爱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内因，然后又有一个外因，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并不难啊。然后接下来呢，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学我的样式怎么样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对不对？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觉得有些奇怪，怎么难呢？富人进神的国如骆驼进针眼，比恶进针眼还难呢。哎，这是耶稣说的吗？但是为什么耶稣又说这个天路你跟他一起走的时候，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内在的原因，一个底层的逻辑，肯定有，我们不知道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是活生生的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案例，是人啊，不是神，这是人，不是神子，不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拣选的门徒，就是什么呢？使徒保罗，他说啊，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保罗自己说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保罗的整个的宣教啊，保罗大概可能活了64岁左右65岁这个样子，他蒙召的时候大概是34岁左右，但是他整个服侍主30年，你看正好都是30、30的，很有意思，大概30年，他这30年服侍啊，自打被呼召装备服侍完以后，他没有真正的触头过，勇往直前啊，越战越勇，到了晚年到了监狱里边还有喜乐，还有勇气，还这样，就是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命会这样？对不对？这是太奇特的生命了，这是天上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人不能够负的恶。为什么有些人他负起来，他跑起来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别人根本跑不了，有些人跑起来简直就是跟啊，里边有了一些奇特的一些东西，他就跑，他不跑不行的。为什么会这样？里边有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说不可思议啊，有些东西看人不可思议。第一个呢，作义的器具；第二个，谈何容易。三，能者不难，然后至死不渝。我们会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人跟神连在一起了，甚至做神的奴仆，做神的器具，而按照神的使命、神的呼召、神的标准要去做，很难的，非常难，非常难。然后 有一些人呢叫做能者不难，对于能者会者，我们叫会者不难呢，难者不会，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有些人来讲是很难的，对于有些人来讲根本是很容易的，对他来讲不费吹灰之力，对不对？你到啊这个巴西利公园，我们走走就看得很有意思，你就看那里边的那种野雉啊，野鸡啊，野鸡野雉啊，就是土养的啊，那种山鸡那种样子，你很有意思啊，你看着它走走走，然后啊两个鸡啊开始掐架起来，就开始出现那种卧虎藏龙的东西了啊，蹭一下就飞到树上去了啊，就是周润发和那杨子雄哇打着珠子上飞来飞去啊，就这样如履平地。然后这个鸡飞起来了，那个哇那鸡就追上去了，然后其他鸡又追上去了，就是啊翻墙越脊啊，就是那种那种它飞能飞多高呢，能飞10米左右，再高不行呢。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养的那个家鸡根本飞不起来，扑腾扑腾能飞半米就不错了。这就说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那个放养的那种原始的那鸡它是有飞的能力的，对于它来讲唰一下飞十米并不难的，对于有些鸡啊飞啊扑腾根本就很难的。所以对老鹰飞那是它的本能，对鸭子飞我们叫赶着鸭子上架，就是这样。所以能者并不难，而且他至死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对他并不难的。所以我们要问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生命现象，就是有些人做一些事是很难忍受的，哎，对有些人来讲这很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身边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啊？比如说啊，朴牧师和林师母他们啊，我可以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他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都很难的啊。还有傅勇弟兄，傅勇弟兄啊，在我所见到的这些年轻人当中，他有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出现了一种不折不扣，就是这件事 OK 做，我也不问其他的原因，我相信一点，牧者长者我的朋友给我说这件事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不问这个事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这样对吗啊，这样我觉得不妥，哎呀大哥我保留我的意见啊，不妥，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就说 OK 既然你这样说了自然有你的道理，那我就尽力而为就可以了。你看啊，我们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感动的啊，我要当我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会把这个 rationale 就是那后面的原则我再想清楚你要不要做，还最后还要说接受你的 decline 有婉言拒绝。但是跟傅勇没有这么说，你就跟他说 OK， 但是呢诶他也有份工作，他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也有两个孩子，很奇特的。我在想到所谓的保罗所说的那个战士，那个战士正在出征的时候，他不是在对家里很多是牵肠挂肚，他要讨上面的喜悦，我要得胜就行了，其他的我不要太难，我要放下这个东西轻装上阵。所以我们啊，现在说一个人孩子靠谱不靠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能不能够进入一种使命的内化，生命的内化，来降低现在经济学当中所说的最大的降低交易成本。什么叫交易成本？信任。你说这话，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合理吗？我们总要问 why why what where why why， 我们总要问，很多时间都花在这儿了。你不要问太多 why 啊！如果说你相信这位长者，他跟你说这句话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看到了没有？我们问神也是这样 why， 神要这样做，神能不这样做吗？不这样吗？不要这样啊！你就相信神要给你带到这个方面，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一定能学到功课就可以了，在逆境当中你都能学到功课。这一点呢，我自己的见证就是这样，就是无论你学什么，你只要用心学，你动脑子学，你什么东西最后都会是有收获的。所以你看一本书，你到一个地方，你交往一个人，你受到一些损失，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化了妆的祝福，都会的，让你的生命经过淬火变得更加的老练，更加老练。 比金金还要宝贵。
哇哦！
啊，我们就用了一个啊，有一个哦，我们用把那个音频带上，就是哇哦，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东西，就是长期主义。所以这个保罗给我们带出的一些圣徒的坚韧，圣徒的生命就是长期主义。还记得我们以前谈过加尔文的所谓的圣徒的五个 tulip 啊，郁金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后一个叫做 perseverance， 就是圣徒的坚韧。有些人起伏来啊，心血来潮，有些一信主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什么活动都参加，什么东西都能。啊，以前呢，我看到这些孩子，哎，我心里很高兴，但是呢，我总留了一扇门，我在观察，因为我很早就接受了这个 tulip 这个观点，就是教义，五大教义就是圣徒的坚韧。你看他持续，你看他跑中长跑，跑马拉松，因为人生不是短跑，人生是长跑。所以我就看他，哎，看他中间慢慢缓下来，慢慢对了，慢慢 backslide， 慢慢最后不知所知，不知哪去了。那这些人呢，就得求神的怜悯，他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如果是神的永恒计划当中，他一定会慢慢慢慢慢摸索出长期主义，哎，他就走向长期主义。所以长期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长。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程度上再往深走啊，我们说长期主义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这样至死不渝，我们现在要分析长期主义的原因，尤其是在圣徒在有信仰的生命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约翰一书这节圣经也是特别我经常引述的，也是当时特别打动我的心的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叫种，存在他心里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这是圣经启示最强烈的一节经文啊。我们说尼哥底母跟耶稣对话，耶稣说人若不从上面重生啊，他是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里边啊，有从什么呢？圣灵和水生的提多书当中有这句话，但是这节圣经非常强烈，非常强烈，就是神用他的道，原文叫做种，种的原文我这一查考，哇，我简直是大惊失色。他的原文是 sperma 的意思，我反复引述的时候我都要引述这句话。 sperma 的意思， sperma 就是精子的意思，就是 sperm 这个词，英文的精子的，就是神的种啊，神一个神种啊。你说哎，这个人完了叫什么种的，哎呀，有些粗话，你是什么种啊。但是我们原来是神的种，哇，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说大家有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的血缘，叫灵缘，有的叫做血缘，有的叫灵缘，是因为神用他的种，用他的生命的基因，一个属灵的基因怎么样呢？放在我们心田里，然后他长大，所以这样的人他是不能犯罪的，不能犯罪的，因为他是从神生的。那你说那我们为什么还犯罪呢？啊，我们犯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还没有死啊，这是恶丈夫，他在旁边在那分居，他还其中诱惑你，一个还有一个肉身软弱，这些东西可能做的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但是人的基本的状态不是一个犯罪的状态，基本的状态是一个相信有神，承认天父，承认我们跟神的关系，承认我们跟神的这种父子关系的基本的状态是这个状态。也就是这个生命是这个状态，他不会背教，不会弃主啊，不会否定三位一体真神，不会否定我自己的救恩，他不会否定的，明白吗？就是这个孩子是他的孩子，假设血缘的关系，你再怎么打破他里边这个东西，也会印证我就是你的儿子，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不同的汽车，有不同的汽车的修理厂，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德国的汽车，但是他装了丰田的机芯，但是他车坏了，最后到了丰田的修理厂，丰田给他换了他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虽然你的外壳怎么样，你可能还带出其他的车厂的一些状况，但是这里边的发动机啊，汽车最宝贵的东西是丰田的，所以他无法否认这个东西是属于丰田。就是这样，我们原来里边有神的生命的一部分，跟他的那个关系是无法否定的。 啊，这就是神用道子种在我们里边。所以犯罪是一种边外状态，偶然状态，是一种不是神里边那个神圣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呢？是我们还有肉身的啊，等待真正的身体得赎，那肉身的软弱，肉身的需要，同时呢还有一些老我的一种缠累啊，诱惑，还有魔鬼的谎言，这个东西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完全沿着走，明白吧？但是我们里边的那个东西是不会否定神的，那个神性是非常明确的啊。当那个神性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有灵感，他就能够感受到神的话语，感受到神的感动，一定的啊，一定的。而这个感动我以前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感动更多的是告诉你弄啊，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问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不回答，那这意思就是我给你自由意识，你可选择。当你走到危险的时候，走到非常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了，他里边会告诉你不要这样走，所以你内心感觉很不舒服，哎，这个时候就是他在向你说话，这是最常见的东西了。如果你不要说你什么事，你说这个走到这向左拐向右拐，我要问神啊，我要彻底顺服神，向左拐，神不给他感动，我就不走，不走你就在那饿死吧。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基本能力，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问神，不需要你向左拐还向右拐，你都要祷告的。但是你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危险的时候，你的里边的生命若是已经长大了，就一定会神会透过各种方式引导你啊。这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他领受的什么东西？他就领受了这个种子。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又出现种子了，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再次谈到了我们里边有神播种的一个种子，然后又借着道来，这个道是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不是道理啊，不是教义，不是神学，不是我整天在谈你整天，不是的，这个道是活的，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啊，活的真理和死的教义之间的关系，一个经义和一个真正的我们的文词言词。所以自义神死，经义神活，那个经义来变那个道啊，就加尔文说的神的话和神的灵，神的灵和神的话，这个到底怎么说，我们上次谈的其实挺清楚的，我们以后也许再谈一次，就什么叫做活的道啊，什么叫做死的规矩，死的律法，死的教义，这不同。就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借着神的道，归入神道，纳入神道，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和共同体所展示的一个漂亮的一个人生。这就是内在的原因，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能长期主义，至死不渝，成为神的器具，但是别人做不了，他就能做。为什么？是因为他里边有神的种，有神播下不朽坏的种子，有神活泼长存的道。原来如此啊！我们总结着啊，叫神圣生命，心田播种，然后长大成熟，能人不能。原来里边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神给他播下了种子，他就长大了，长大以后就能人所不能。能人不能的意思就是人所不能的他能，就是这个意思啊。看着大小都差不多的鸡鸭，想飞飞不了，但是那个鹰一下就飞起来了。所以看似相似，但是他全然，他的能力全然超过你，而且他把这种超越的能力变成他基本的生活的本能。这就叫做因为有内因，所以带出他外在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且是持久长期的人生啊，这叫长期主义。所以啊，你看到我特意选的这幅画，这幅画是为我们新疆的肢体选的，现在在线的王静姊妹带领的新疆的家属，你们知道这幅画这是什么的树啊？这就是著名的在戈壁在沙漠当中的胡杨林啊，这是一棵胡杨啊，非常漂亮的景观。我这是特殊捡了一棵胡杨，你看到胡杨林，哇，那个胡杨林进去了，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秋天那个季节，十月份那个左右的，漂亮的不得了，就跟香山的枫叶一样，哇，全 红的，它这个是金黄的啊，金黄红杨柳，再配上有一些绿洲啊，有一些小的绿洲的话，那就太漂亮，就等于在沙漠当中突然间金灿灿的出现了一片胡杨的一种种群啊，一个社群，这漂亮不得了。那么为什么在沙漠当中寸草不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大的一棵乔木它可以长成这么大的一个树木这么漂亮，原因是什么？是它内因，是它里边的啊，它的根，它的 DNA， 它的特殊的一种种类，它可以在这么严酷的生态环境当中，它可以带出这么漂亮的一种生命的气质。沙漠当中江河啊，旷野当中的道路，它可以带出这样的了不起的见证。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谈了啊，第三个方面，刚刚我们谈到了圣徒的见证，我们第二个方面谈这个见证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非常 powerful， 那就是这个原则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什么？差派管家啊去打理，然后回过头来，有的人拿了五千两、两千两，那个呢啊一分没得。所以神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在啊路加福音谈到你在这小事上忠心，怎么样呢？我要给你更大的事情做，你要管理十座城。五座城，多少城？你要跟我一起管理这个国度，所以就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恩膏。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马太效应啊！马太效应另外一节跟它相关的东西呢，也有啊，跟它相似的一节，就是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了，将在前。这两节经文带出了神对他的子民。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他的子，而且是他的民，就是什么呢？他要差派他们完成使命的。这里就不仅涉及到生命的问题了，还涉及到呼召了，就是使命问题了。我们说人生啊，有很重要的生命，有那个种子，第二个有的使命，有神给你的负担，给你下的那个第一桶金，那就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一锭银子啊，给你了。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一个是神你呼召你给你生命了，一个你长大到一个程度，神给你使命了，要你做事的。两种情况，两种情况，我们生命长得越好啊，它很自然的就会越健壮。等使命的时候，你完成的一个周期完成了以后，然后怎么样呢？那么下一个周期完成的更顺利。但是神启示不仅如此，我们常常说叫熟能生巧，熟能生巧就是我在不停的啊，我们叫现在有个词叫算法，我知道有一个算法，我就不停的算啊，啊不停的迭代。但是神的儿女他不是简单让你迭代，他给你添加，给你祝福，给你恩膏，给你更多的恩赐，更多的责任，让你一下子砰就起来了。他是这样的啊，我们常常说哎呀遇到风口啊就飞起来等等等，但是神真正的遇上风口，那就不是小风了，那就是飓风啊，那就是台风，那就是很大的龙卷风，啪一下就给你托起来。所以我们在国度里讲保罗的祷告，保罗在神面前屈膝祷告，怎么样带出的果效，赢钱了两千年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从来没有说我们必须要对犹太人顶礼膜拜，犹太人你是大哥啊，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见到父都要拜你为大哥，透过你我们才能见，没有的，我们直接跟主相连。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所带出的信息，你看多么厉害，影响了人类两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如果神让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啪，你不要以为不行也行，你总得在小事上忠心，你总得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然后神会给你很大。如果你在小事上算计，你在小事上权衡，你在小事上有私心，你在小事上不能够内化自己，把那个东西内化成为我的真正的神托付委的就是我的生命，那怎么样呢？那以后没有戏了，你再聪明，智商再高，文凭再多，没戏的。上次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案例，还记得吧？生命圣化和内化的案例， 都是大家都是做啊幼儿园教师的。我们的姐妹怎么样？拿着自己给孩子的玩具去到幼儿园去。小孩喜欢就留在那儿了，就说这就是啊给你们玩啊。然后玩不够，下次再把这给孩子带的玩具拿过去再玩。他里边已经有一个什么东西了，就是我的他的我的职业我的使命跟这个没有关系。我的孩子喜欢的，哎，我就给我的那个幼儿园的孩子玩。对呀、啊、因为我拿的这份工作我不是简单的糊口，我是觉得我喜欢，我应该把它做好。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都融为一体了。所以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姐妹不是我们这里面学历最高的，不是学历最高的啊，也不是说、哎、有什么背景不得了的。但是你要想啊，如果是你是幼儿园园长，你是幼儿园园长，我是幼儿园长，你说提拔的时候是先提拔你那个整天一到哎六点了哇回家了，哎呀这个是我的，哎年终奖金的话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别给别人这么多为什么不给我这么，如果你斤斤计较这些东西的话，你说这个老板提是提你还是提他？一定提他的。为什么一定提他的？因为你无论提他提到什么程度，老板给你的你自己拥有的其实呢都是很容易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斤斤计较，你很有才华很有计较，那个时候提起你来以后，你可能叫做什么呢？叫做啊，叫做肥了徒弟，然后穷了师傅，就是变成这样。你可能自己就会有很多的很多的东西了。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吃饱了徒弟，饿死师傅，就变成那样了。这就是说明里边的人的欲望太重。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情况，一个人在不多的市场中心，你记住以后。你永远是那个第一个机会的拥有者。神是这样看，有神的形象样式的领袖和老板也会这样看，都会这样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偷懒，千万不要犀利，千万不要总看表，千万不要斤斤计较啊！千万不要跟老板哇我要回家了，我这是我的时间，这是我的隐私，这不涉及这样。你要这样做的话呢，看似是省下了一点，卡掉一点时间啊的，赚了一点小钱，但是大的机遇全没了，大的机遇全没了。不仅没了机遇，最主要是你里边的东西也没了啊，里边的东西没了啊，很遗憾吧。好，我们第三点就是马太效应。第一点是长期主义，第二点是内在逻辑，第三内在共相啊，内在逻辑，第三点就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就是神要加给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神再加给你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不同了，这个人就真正的飞起来。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心怀使命。什么叫心怀使命？就把工作职业内化到自己生命的本能了，就叫做使命本能化，本能使命化，这叫做内啊心怀使命的。第二个呢，就叫做充满激情，他内化使命，他就不是简单的冷冰冰的做事，跟老板谈各种要求，不是这样的，充满激情，我做这事，哎呀，我太棒了。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其实呢，我还没有以前还没有特别的感动这个东西，但今天我特别观察，我和大姐刚到啊，然后上去交了支票，一下来到那个角上就看到于芳和曹云来了，啊，于芳今天来的这么早，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定好了今天你也有执勤还是怎么样。但是曹运来是我昨天让曹运早来的啊，我说你早来，我大概三点半到，我到的时候应该三点二十，曹运早来了。然后呢摆摆椅子聊聊天，我就拿余光看曹运啊，从支那个架子，当然还有那个浩哲在旁帮忙支那架子，不用摆弄摆弄啊，从那等等等等等等等，没有闲着，这半个小时基本上没闲着在那儿，哎，打起这个灯火哎呦弄就没有闲着。就是这一套活弄起来，这套实在是这个整个一套的东西啊。如果是这样做，每周都这样做啊，是不是一个苦役呢？是一个苦差呢？对有些人就是苦差，但是对他来讲呢，哎，我至少没有感觉到他认为苦，哎，他觉得这个 按部就班，当然也没有说哎呀很大激情很喜乐，但是呢我没有感觉到苦。这我联想到我们去韩国，他就每天拿这个袋子，哎大家啊把垃圾都带都带了，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谈，都垃圾。这个变成本能了，使命本能化了，它变成条件反射了，这人最厉害。当把外在东西变成使命本能化的话，你不会担心他会偷懒的，因为这就是他的一个条件反射，一个本能。所以我们看的人就是这样本能。你说大哥看人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也这样看，我看一件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本能喜欢的。如果不是你本能使得你跟我表忠心，我要这样，我说好，你做吧，做你最后下来，我一点也不失望，我一点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你这里边啊是有宣誓的啊高调的，有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本能，本能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还不这么高调，哎，他就自己做，因为本能的东西它就像吃饭一样，它就是本能的东西，它没必要有宣告我要吃饭了，不需要。看到没有这个道理啊，希望你们有这个智慧啊。第三来讲呢，精益求精，就是这种人呢他越做越精致，越做越精致，永不止息。以前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啊吉姆考林斯他在谈到从 from good to excellent， 这个我们最近不是分享了他最近写的一本2018年写的叫做所谓飞轮效应，我们上周已讲的他的最新的书，但是十几年前他写的那本书就是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他谈到的分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公司，可以基业长青的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内源性的。什么叫内源性？就是他总觉得我的公司还不够好，我的产品不够好，不是因为外在的竞争者，就是我觉得不好，我还要让它更好。就是这些企业的领袖都有一个内源性的精益求精的特点，他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要做得更好。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工匠精神，这叫精益求精，这又叫做乔布斯精神。那乔布斯呢，他就像疯子一样，他对一个曲线啊，就这个东西有个曲线没有做好，他反复的不行啊，他对里边的啊这种所谓集成弹路，他认为这集成弹路设计的太难看了，人就问他，哎，里边人也不打开机壳子，你什么看？他打开不打开机，我里边心里别扭，所以苹果公司的里边的集成弹路都很漂亮啊，这就是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不是竞争的结果，但是精益求精的结果。第四，最后一点，荣上加荣。马太效应最高的一个级别，就是神要把更高的荣誉、更高的能力、更高的智慧，因为荣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有智慧的意思。神把智慧加给你，然后神把权柄加给你，然后神把尊荣加给你，所以荣上加荣。所以一个人呢，你不要活的最后活到30、40岁灰头土脸，你不要怨别人，不要怨天尤人。其实神是非常希望祝福别人的人，神赐福他儿女的人，是因为你没有按着他的逻辑去做，你没有按着这个逻辑去做，就是心怀使命，充满精益求精，没有按着这个圣化的标准去做。所以你最后活到30岁了，你有危机了，40岁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到50岁，怨天尤人了。这个，你不要怨神。今天我已经把真正的荣辱兴衰成败全部告诉他，就像摩西在申命记告诉他。所以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中年、壮年，还不要到老年，你不要怨天尤人啊，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逻辑去做。所以呢，我们就用这幅图画给大家一个意象啊，一个里边的一个 image 一个 symbol 啊，符号。这是什么符号？你看，一个人骑着飞马，手拿着啊一个真正的啊偃月刀还是什么青纶偃月，哇哇给你看到什么潇洒，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啊，常常叫一骑绝尘，一骑绝尘。很遗憾啊，我没有把内嵌的书法放进去，我要把书法弄的，我这个书法都有变化的啊，很漂亮，这个字写的很飘逸，叫一骑绝尘的 啊，草书啊。所以我再次遗憾，如果这个小的这个谁小天恩恩什么，如果加恩呢、啊，如果在的话多好，他也能学会一骑绝尘这些成语，多么漂亮！一骑绝尘，一骑绝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用最通俗、再通俗一点的话，叫做望尘莫及，就是你想追都追不上，望尘莫及。所以我们用现在互联网界的两大牛人呢，就是最可以说是相对的比较啊，用北京的一句方言叫豪横啊，豪横的，什么叫豪横呢？很霸气的、很无理的这样豪横。这个周鸿祎就是360的那个老板，他在谈到雷军，他在谈到丁磊的时候，他说我想赶是赶不上的，那就是谈到小米的雷军，他是一骑绝尘，我想赶也赶不上雷总，就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雷军谈到了他要做事要聚焦，要专注，然后叫极致啊，然后叫口碑，然后叫快，所以他做事所谓七字诀就是一骑绝尘的东西。但是他这七个字四个方面全然的实，他不是说，他是真正按这个做。那么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最后如果你有神给你的生命，有神给你的使命，又有神给你的恩告，叫做马太效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就会带出了一种对比叫内生与外加，第二个叫主动与被动，第三个叫复利与机和机遇啊机会，第三个呢叫做完胜与试碰。什么意思啊？他就会带出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是内生型的，就是我里边有生命的，有使命的啊，然后我做事是 self motivated， 一个内驱的一种自我驱动。所以我们聘用的时候都是什么呢？ self motivated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内驱动？那个呢是被动的，永远是被外界的风潮潮流一些成功的案例拉着走，我们始终盼人赚钱，我们眼红，我们也跟着赚，是这样的。它是被动的，这个呢是发自内心的主，我有方向，我有明确的价值。然后它就开始进入了飞轮效应，就是复利，就是马太效应的复利。然后最后是一骑绝尘的完胜啊，一骑绝尘的完胜啊，一骑绝尘的完胜。最后他，你想赶都赶不上他，到这种程度。那么跟这边来讲呢，他是外加的，就是他的责任都是老板给加的，牧师给加的，父母给加的，所以他做任何事的时候他是有律法的，他是被动的啊，然后他是短暂的。然后机会呢，就是他是机会主义的啊，他是把握看那有机会了，我就今天干这个，明天就有机会再干那个。所以我看到啊，人间的能人很多，人间的能人，聪明人很多，能干的人，有激情的人很多，但是就是没有这个长期主义的基因。所以今天干这个，明天干这个，就像雅各一样，我今天抓这个，明天抓这个，后天抓这个，他完全是机会驱动，最后变成机会主义，最后发展到严重就变成投机主义。所以这个最后从胜利走向胜利，荣上加荣，利上加利，而这个呢变成了试碰，就摸着石头过河，试碰，就今天诶碰了赚了啊，这天上掉个馅饼砸到他了，明天又失去了，后天又砸到，后天他的曲线总是起伏不定。人生积累了很多阅历，但是呢没有神心意当中的成功，没有神赐福当中的幸福和真正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命运，没有进入这个命运。它不是一个完胜真正的成功，它是试碰当中，有可能碰赢了，也有可能碰输了。所以它里边总是焦灼的，里边它不知道为什么干，只是别人发财我也想发财，别人赚钱我也想赚钱，我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赚钱怎么样，不是的，他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种机会主义和试碰的结果的。所以左边呢这边就倒向了长期主义，这就是我们谈的长期主义。 右边呢就是所谓的短期行为啊，又叫投机行为。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人走起来就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最后我们的背诵经文呢是格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读好不好，一起来。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节经文我不做特别的分解啊，我们就要照字面的意义上来谈，就谈到了然后神的荣耀的全能，神喜悦要加添我们力量，就马太效应，然后让我们在什么，在忍耐宽容当中，别人不能忍耐的东西我们欢欢喜喜的东西，这是非常可以说是反人性的啊，就是反罪人的人性的，就是罪人不能忍耐他能忍耐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忍耐，罪人不能包容宽容的他能宽容，欢欢喜喜的宽容，因为他有神的加添。最后我们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触类旁通啊，叫做刺猬不渝。什么叫刺猬不渝呢啊，一般在管理预言当中呢他说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刺猬，一类叫狐狸。狐狸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很灵啊，它就是随机应变，见什么人说什么，见什么环境它怎么样，它有的时候可以藏，有的时候可以偷，有的时候可以跑，有的时候可以咬，它有很多的策略。但是刺猬不是这样，刺猬走一走遇上难处啪一弄，走一走碰哪一弄，看似呢啊有的时候很比较笨，但实际上呢它这个这一招很熟啊，看似很愚钝，但是它实际上呢是屡试不爽。所以就在管理学就有这么一个预言叫做处理啊，这个狐狸呢就是以变应变，刺猬呢是以自己的长相应万变啊，当然也不是说在管理学上不是说狐狸绝对的好绝对的弱或者刺猬多好，但是刺猬的策略呢我们今天要把它跟长期主义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呢我们就带出了刺猬的一个三环，又叫做三环理论，又叫刺猬理论，就是这样的三环，一个叫天赋，一个叫做激情，一个叫外需，这三个圈层就是你有神给你加的一个先天的飞轮，无论是音乐的、绘画的、理性的、情感的、管理的，还是数学的，还是各方面的、物理的、文学的，总而言之你有一个超越别人的天赋，然后呢你有激情，然后你在做某件事的当中呢又有激情，然后呢又有一个外需，这三个环交接的地方就是既有你的天赋又有激情又有外在的需求，也就会成为你的需求，你的价值的真正被实现的地方，那就是有市场，有人需要你这个才干，所以你要表现出在这个地方的中心，也就是在三环交汇的地方你要持之以恒，这就是你长期主义的开始的立足点，你要不停地转动这个飞轮，这个飞轮就要代替你很多的东西，让你精益求精，让你扩大市场，让你提高激情，最后就带出了一个亨通的亨字啊，就是你的事业家庭就会亨通，你的使命都会亨通的啊。大家再看一下啊，再回顾一下，再回一个是天赋与生俱来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就谈到了中国的一个奇才，这个人叫王小波，你们谁听说过这个人，有听说过哈，王小波这个人说什么，你知道王朔这个人是很牛的对不对啊，流氓作家王朔很牛，他写的有几本小说写的非常棒，但是王朔说什么呢，他说呀就是中国目前就是当代中国啊根本没有什么小说家，除了这个人叫王小波，然后接下来呢在王小波面前只有我还能稍微站得住啊，其他的人在他面前根本站立不住的意思，就是我在他面前还算能站住，他比我要强，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牛的一个人说王小波。但是呢王小波这个人呢他从小呢他生命挺有意思挺坎，我就不多说接受了， 他有一个天赋，他在生的他的哥哥呀，他爸爸啊，他爸爸本身是这个啊一个老师，在大学里教书还是不错的一个人，但是呢特别不喜欢他们搞文，都希望他们什么呢，搞理。他爸爸是搞文的，结果呢这个王小波从小的时候，他哥哥回忆他，他说我弟弟，我看一本书他已经看了七本了，我读一本书他看了七本，也就是我是正常的阅读速度，他比正常人阅读速度。其实他哥哥就很聪明，现在在美国他哥哥就很聪明，他哥哥阅读的速度肯定不是常人的速度，所以他比我正常的速度要快七倍。你说多厉害，人家读一本书然后他读了七本书。所以接下来他上人民大学考来考去，他就恢复高考以后他上了人民大学，上人民大学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情况，他还有个朋友也是看书，也是特别喜欢看书，就是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的沙龙，一到周末大家都聚会起来，就听王小波聊天，听他们谈书，结果他们俩当教授了，谈天说地，底下人在他听他成了学生了，因为他阅读量太快了。但是呢他是剑走偏锋的，他不是学文学的啊，然后他出来的东西呢不被这个文学的这个 community 这个 circle 这个圈子接受，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跟人家根本不接受他，你不知道哪来这么一匹黑马，而且他写的有的时候又有点调侃那种东西，批判那种东西不接受，所以他写的啊这个几个最典型的几个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他不接，让他砍啊，从30万砍到3万字，最后忍信3万字都不接啊，最后非常。然后他娶了个老婆，这个老婆现在在中国很厉害的啊，叫做李银河，你们谁听说过这个人啊？听说过这个人吗？阿里，你怎么听说过他呢？对，这个人是研究很怪的一个学问啊，研究中国的同性恋，可能算是前三把交椅的这么一个女性。结果呢他娶了她做老婆，然后他呢他老婆当时已经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访问学者了，然后回来以后当研究员做教授了，他就跟着他老婆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他语言又不行，最后呢在家干也没有意思，就去刷盘子。结果他老婆确实有见识，他说你这样的一种文学奇才呀，我怎么能忍心让你去刷盘子，你的大脑就天生就是写小说，我养着你，你在家写小说，我去赚钱。他那个时候国家补贴只是400美金，然后就养着他们夫妻，然后他就在那看看美国的书，各种书都看，最后他的小说里有很多美国的小故事，人都不知道哪来的，都是他自己在读来的，非常奇特的一个人。所以他回到国内，他的妻子非常知道，他说你就是你这个价值就是写小说，你说现在我们人啊，我们现在手里有谁写过小说，我现在虽然跟大家谈好像也喜欢一些文艺，但是至少不陌生，但是写我根本写不了那种东西的，但是他对他来讲轻而易举，这就是叫天赋啊，天赋。所以希望你们能够 sense 到这个天赋，发掘这个天赋，积累这个天赋，慢慢的锤炼这个天赋，然后就是激情。后来这个王小波他说了，他说我的头脑我的手我再也不会给别人写让我从30万字砍到3万字了，我说我一个字都不改，因为什么，我写的这东西发自我内心的真正的东西，我要给历史写，我从来再也不给他们写了。所以这个人呢，如果我没有记错，他44岁就去世了，非常年轻，就是因为他的生命生活呀太天才了，所以可能他总熬夜，就突然间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非常年轻，真是奇才一个啊！他有激情，他就写，他根本就不在乎你要不要发，我不为你发不发，我是为着我里边的生命的激情，我要写啊，这么天才。那接下来带出了需要，最后呢，他真正的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奇才，一个地标性的人物啊，这就是我们主要我们谈刺猬理论，这里边涉及到外邦人啊，就是涉及到我们基督徒和基督徒应该展现的一种社会的使命，一种文化的使命。它不一定就是完全都是，甚至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当然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得到一些启发，也要按着这些，这实际上是人的一个规律啊。所以你要忠心于这个焦点，你要忠心于这个焦点，忠心于这个焦点。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姐妹，哎，我觉得这个护士就不太适合于我，哎，我对其他的一些医学啊其他的我有兴趣，哎，我自己学我也钻进去，我有这个热情，我就学，学完以后当然有这个需求啊，总远是有需求，所以你就精益求精嘛，你就不停的就精益求精，最后总有你亨通的时候。所以我最近听到于芳拿到奖学金，真是我也很大喜过望。我一直觉得于芳他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责任和这什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学进去了啊，好好学啊，好好，这个一定有很大的需求的，好好学，而且奥妙无穷的。所以我们做事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是进入短期行为呢，我们还要进入长期作为呢。所以汉字多么奇妙啊，他说短期行为行动的东西和短期作为这两个词就带出天壤之别。短期行为行走啊，行啊，所以他总是好像在街上行走的意思。作为的作呢，炸的具有创造意思，什么意思？做是要有创作啊，什么是炸呢？就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而且进入长期的有作为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有意向有目标开拓进取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叫做长期的作为，你不能说长期的行为，一长期行为砰砰就掉下来，长期的就是好。以前领袖号召什么？广阔天地大有行为，对吗？你们知道吗？广阔天地大有行为，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作为和行为完全不同。